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嘉义、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九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世尊大雄大力大慈悲，普为大圣根器弟子宣讲诸法实相真义，一切诸法无生无灭，无相无为，能够如实知如实见者，就是真实入佛陀本怀。正觉台北讲堂每周二晚上由平时导师开演佛藏经，阐述大圣第一义谛妙法，各地讲堂同步播放 DVD， 欢迎大众前往听讲。
早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见、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见、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电视机前的菩萨们，阿弥陀佛，欢迎收看正觉教团的电视弘法节目。在此先问候大家，少病少恼佛，色身康泰佛，道业精进佛。目前正在演述的单元是三圣菩提之佛典故事。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法句譬喻经卷一中的翻译品所记载的有关于因为懂得忏悔的缘故，最后证得阿罗汉果的故事。这个故事是说，往昔有佛在世，有500个商人，他们渡过了大海，想要把经商买卖所获得的金银琉璃、车驹玛瑙、珊瑚玻璃等这大量的七宝财物带回到家乡中。但是他们在回乡的路途中经过了一个深山，却在这个深山中被恶鬼所祸乱，因此迷失在深山中。而在找寻回家路途的过程中，又因为粮食用尽，缺乏了新的粮食补充，最后都饿死在深山里。而这500商人所带回来的大量的金银琉璃等七宝财物，也就因此就留在深山中了。有一个沙门在这500商人饿死的深山中独自修学，当他看到500商人死后所遗留下来的大量的金银水晶琉璃等七宝财物这时，他心中就升起了这样的念头：我在深山中辛勤又困苦的修学佛法已经过了7年，但还是不能够得到解脱，自己又是这么的贫穷，连生活都有问题，现在深山中这大量的七宝财物他们都是无主之物，不如我就把这些无主的七宝财物收集起来，然后还俗为家，用这些无主的七宝财物来过生活吧。当山中沙门 升起了这个弃道还俗的想法后，于是他就开始拾取山中商人们所遗留下来的大量七宝财物，并且把收集到的这些财物藏匿在山中的某一个地方。当藏匿财物完成后，这三种沙门就离开了这个深山，想要回到家中，呼召家中之前的兄弟亲人等一同前来，将他藏匿在深山中这大量的七宝财物一起拿回家。只是当三种沙门回家的路途走到一半时，佛知道这个比丘他得度的因缘啊，已经成熟了，于是佛就以大神通力变化成一个比丘尼的样貌。只是这个佛所变化成的比丘尼，虽然看起来一样是剃光头发，而且身穿比丘尼的法服，但是他的脸上却画着浓浓的妆，身上也佩戴着装饰用的璎珞等种种的饰物，并且从山谷外慢慢地走向山中。于是在途中，这个比丘就碰到了这个化妆的比丘尼。当他碰到这个化妆的比丘尼的时候，这个比丘尼就向比丘头面作礼，并问讯起居。这时准备要出山返家的比丘道人看到这个化妆的比丘尼如此的浓妆艳抹后，就呵斥他说：你是个修道之人，应该可以这样做吗？既然你已经剃除了头发，并且身穿出家人的法服，那为什么脸上还要浓妆艳抹，甚至于还佩戴着装扮用的璎珞等种种饰物呢？化妆的比丘尼就回答说：出家的人的法道是否应该这样做呢？你既然已经辞别了世俗家中的父母亲眷，在深山中安静的居住，专心一意的思虑观行，而想要求证解脱，你为什么又要拿取这些本来不属于你的财物呢？让自己的心畅快的在这些七宝财物等五欲上升起了种种贪爱执着，而忘记了你当初此经学道的本意呢？你今世的这个五阴人生，它是无常的，就好像是寄托在这个人世间一样。你因为贪爱这些财物的缘故，让你在未来世因为贪欲不断的缘故，就从贪爱五欲所获得的罪报，因此就会不断的延长。化妆的比丘尼这时就为比丘说了一首偈颂：比丘，你应该谨慎的持守戒律，若是你在五欲上升起了种种的放逸，这会让你升起了忧苦悲伤以及种种的愁恼。你的心若是往放逸的方向改变，你将会被他人直接说出你的过错，并叫你改正。这类的事情慢慢的也会由小过失变成大恶业，这也会让你的恶心恶行不断的积聚，在未来世堕入地狱等三恶道中受报。如果你能够清净的持守戒律，自然有种种的福德升起，让你心生欢喜。对于犯戒的事，你应当谨慎并怀有恐惧心，这样你才能断除对于这些三界有漏法的贪爱执着，才能让你去尽于涅槃啊。当化妆的比丘尼为比丘说完这首偈颂时，他就显现出佛身的相好光明。这时比丘看到佛出现在自己的面前，于是惊骇到连毛发都耸立了起来，于是他就赶紧顶礼并俯首于佛前，忏悔自己的过失而说： 我因为愚痴而被财色名食睡等五欲所迷惑，所以犯下了盗取的不属于自己的财物，想要据为己有这样的错误，违背了世尊您所教示的应该持守清净戒律的正确教导，并且还因此升起了想要下山还俗，不再回到山中继续的清净持戒修道这样的作意，请世尊您为我开示，到底我应该如何做呢？在比丘的自心求法下，世尊就为比丘说了一首偈颂，若是你因为放逸的缘故，所以让盗心升起了，因此而盗取了别人的财物，后来你能够升起悔过的心，并禁止自己再造作这样的窃盗恶行，这就是用智慧的光明来照耀你的五阴世间。对于这样清净持戒的善法，你应该心得决定。若是你因为心放逸的过失，造作了窃盗等恶法，后来又因为自心的发怒忏悔，并且自是后不复作，以这样清净如法忏悔的善法来覆盖并遮止恶法的现行，这就是用智慧的光明来照耀你的五阴世间。你应该意念这清净忏悔的善法，这才是你应该做的。你年少盛壮的时候，懂得辞别父母亲人，舍离世俗的家庭，懂得以这个壮盛的五阴色身来修学佛法中的种种深广微妙之法，这些能够让人获得真实解脱的佛法，这样就是用智慧的光明来照耀你的五阴世间。这就好像月亮出来后，在云头的遮盖下所形成的阴影，会因为月光的光明照耀就消除了一样啊。你不能从三界的生死轮回中离开而得到真正的解脱，是因为你被五阴所遮盖迷惑住了，所以不能证得涅槃。这种因为五阴所见的我见我执我所执的因盖，也会在佛法解脱道的真正智慧光明照耀下得到了真实的解脱。这就如同月亮在月光的光明照耀下，让云所形成的遮盖阴影因此就得以消除了。若是在人前曾经造作过种种的恶事，之后懂得如法忏悔，并且改正过去造作恶事时所依凭的贪爱执着五欲，乃至指五阴自我是真是常这种种的我见我执我所执上的种种无明与邪见，转变自己的知见而依止于一切法都是依于真实心如来藏，才能够有近似的我。这个人生五阴能够借种种的缘而从真实心如来藏中升起，所以今世的无因我我所的一切法都是无常，而借着种种缘才能够从真实心如来藏中出生，如来藏真心才是涅槃本寂的正自见，这样你才能够真正的自止因为执着于五阴自我是真是常的无明邪见，因此就会不断的造作种种的恶业恶行。能够这样子的转移如来藏真心，它才是涅槃本寂的正知见来修学佛法的解脱道，这就是用佛法解脱道上的智慧光明来照耀你的五阴世间。就如同月亮出来后在云朵的遮盖下 所形成的阴影就会因为月光的照耀而消除一样啊。你因为执着于五阴自我是正是常，被这样的我见我执无明所遮障的缘故，所以你无法证得涅槃，解脱于三界中的生死轮回。但是当你依止于佛法解脱道上的正知见，而离开这我见我执的无明时，就会如同在月光的照耀下，佛法解脱道上的智慧光明就会让我见我执的无明所形成的因盖因此就消失了，最后你就能够因此证得涅槃，获得真实解脱的光明。比丘当再一次的听闻到佛所开示的这个偈颂后，心中对于自己修行一直无法获得解脱的疑惑也就解开了，对于贪爱五阴自我以及五欲上种种的贪求心也因此就止息下来了。于是比丘重新稽首佛足后，就回到他之前所安置的住下，以属随止观环境的六妙门来安置自己的心，并且依此佛说有一个真实心如来藏，它才是涅槃的本迹，它也是一切法的根本因，而来详细的观察，借着种种缘才能够从如来藏真心所出生的五因我我所这蕴处界的一切法都是无常苦空无我的，以这样的佛法解脱道上的正知见来修学，最后终于证得了二圣解脱，成为了阿罗汉。在这个故事中，我们看到这个比丘因为愿意持受佛所说的清净戒律，因此而愿意忏悔的缘故，最后他才能证得阿罗汉果。因此我们就可以知道持戒的功德是亲证三圣菩提的基础，而一个愿意持戒乐于持戒的人，不仅能够报父母恩，譬如佛说骂易经卷一，人持戒乃孝顺报父母恩耳，何以故？不杀万物得长生，不盗物皆富，不淫不乱不欺皆信，不饮酒皆净，父母有时惰事中便安宁。佛说人如果能够持守戒律，这才是真正的孝顺父母，因为这是报答往世及今世的父母恩缘故。为什么这样说呢？佛说因为不杀生的缘故，一切有情便能够活命，得到长久的生命，不到众生种种资财的缘故，自己与众生都能够得到富乐，不做邪淫业行，也不以邪见来祸乱众生，更不欺骗一切有情，让众生都能够相信自己并没有伤害他们的恶心，不饮酒就不会让自己落入无惭无愧的不净心行里，而常行于有惭有愧的心行中。往事或是今世的父母有时因缘的关系碰到了杀生偷盗邪淫妄语饮酒等种种恶缘时，因为自己持受清净戒律的缘故，所以就不会对于自己往事的父母造作这类恶业啊。往事及今世的父母便会因此而得到的真正的安宁。所以佛说一个愿意持戒乐于持戒的人，他才能够报答今世及往世的父母恩德，而且对于持戒有这样意乐的人，他的道业也一定会进步的比别人快。譬如法句譬喻经卷一护戒品中，佛说习佛在舍卫国奇环精舍，为诸天人宣演经法，时罗越齐国有二心学比丘欲往见佛， 二国中间，况无人民，于是旱热泉水枯竭，二人饥渴热喝呼吸，故泉之中有生于水，而有细虫，不可得饮。二人相对曰：故从远来欲望见佛，不图今日莫命于此也。一人言曰：且当饮水以济无命，前进见佛，焉知其余也。一人答曰：佛之名戒，仁慈为首，残生至活，见佛无益，宁守戒而死，不犯戒而生也。一人即起极意快云，以是进入。一人不饮，遂至殒命，即生第二，逃离天上。思维自省，即是宿命持戒不犯，今来生此，幸灾福报，岂不远矣。即持华香，下至佛所，为佛作礼，却住一面。其饮水者，道路疲顿，今日乃达，见佛神德，至尊为为，稽首礼毕，涕泣自成。我伴一人，于彼命中感其不达，愿佛知之。佛言：吾以明矣。佛以手指曰：今此天人，则如伴也。全界升天，又现自疑。于是世尊披胸示之：如观我行，不奉我戒，虽云见我，我不见如也。去我万里，奉行经戒，此人则为在我目前。于是世尊即说偈言：学而多闻，持戒不失，两世见欲，所愿者得；学而寡闻，持戒不完，两世受痛，丧其本愿。福学有二，常亲多闻，安地解意，虽困不耶。于是比丘闻偈惭愧，稽首悔过黑师所行。天人闻偈，心意心悦，逮得法眼，天人众会莫不奉行。佛在《法句譬喻经》中所说的这两个罗越七国的新学比丘，在前往见佛的途中遇到旱热而泉水枯竭，在这两人都饥渴缺水的情况下，终于找到了一个还没有完全干枯，但是水中却有细虫的水泉。其中一个比丘选择喝下了这个有细虫的泉水，因此犯下了不杀生的戒律。另一个比丘却是宁愿守戒而死，也不愿意犯戒而生。最后虽然真的因为守戒而生死，却因此而生于忉利天上。当守戒的比丘出生在忉利天时，他思维自己为什么会出生在这个忉利天中呢？他立刻就知道，这是因为前世持戒不犯的缘故，所以今世才会出生到忉利天中。因此守戒的比丘就相信持戒的福报是很快就可以实现的，同时他还想到前世要见佛的心愿还没有完成，于是他就手持花香来到佛的面前，头面礼足后就进入大众中闻佛说法。至于犯戒的比丘，在饮水后沿途还是很疲倦困顿，并且是经过了一段时日后才到达了佛所，见到了佛。他稽首礼毕后，虽然请佛慈悲怜悯守戒的比丘，因为守戒而死，所以无法前来见佛的心愿。佛便借此因缘为犯戒的比丘指出，会中的忉利天人就是那位生死的守戒比丘，并同时开示说，他因持守戒律的缘故，所以生于忉利天，又比你先到礼佛。而你虽然见到我的五蕴佛身，却不奉持我所制定的比丘戒律，虽然说你是见到了我，我却是不见你。若是有人距离我有万里之遥，他却是奉行经戒，我看见这个人就如同是在我面前一样啊。这时世尊就为犯戒的比丘开始了一个偈颂， 学而多闻，持戒不思，两事兼欲，所愿者得。学而寡闻，持戒不完，两事受痛，丧其本愿。夫学有二，常清多闻，安地解意，虽困不也。于是范介比丘了解到，自己对于戒律学习上，因为少闻寡会的缘故，所以无法如同守戒的比丘一样，宁愿做到守戒而死，而不犯戒偷生，因此心生惭愧恐怖，而向佛稽首悔过自己所犯的戒行，并且赞叹示意守戒比丘们的所行。这时参与法会的天人及大众们，对于受持戒律也有了更深入完整的了解，而都乐于奉行。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先说到这里。阿弥陀佛。
《金刚经》中通，平时导师著。《金刚经》乃解说自心如来之经典，是一切三贤位菩萨所应进修之实相般若经典。书中所说义理，迥异古今诸家一文解义之说，指出大圣见道方向与理路，有益于禅宗学人求开悟见道及转入内门广修六度万行。